诗歌我们很熟悉啊，他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呢非常的好，告诉我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啊。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个永古的磐石啊。那么当我们把一切事物建立在主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无比的可靠啊。我们实在能感觉人生的多变化，也感觉今天世局环境的多变化啊，似乎今天在人的生活中你找不到一样的事物啊是不动摇的啊，是好像能够一直存续的东西啊。那么即使我们今天说脚踩着这个地啊，这个地球都是不可靠的东西啊。我们看见这最近所发生的这么大的地震呢，就说明这个地球不可靠，这个地球呢是会改变的啊，什么时候这个环境会有这样的改变，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但是感谢主，基督徒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这不仅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年日啊，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依靠，那么并且呢我们更感觉到神的爱实在是永不改变啊。他既然拣选我们啊，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个拣选是一定永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里面一个极大的稳固的一个把握啊。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像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天天生活在恐惧的里面，因为虽然他们知道有神，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这个把握。虽然一再靠着牛羊的血，对不对？但是那个呢，只能呢遮罪，并不能除罪的。今天我们靠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除罪啊，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功的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让我们能有确定的把握。即使我们也许这段日子经历环境很软弱，或者有失败，但是呢，那个永远得救的根源，人就是确定的啊。那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极大的福气啊，并且呢圣经已经预言也讲到将来主要回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我们实在是活在基督里，有极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他这里说基督是磐石啊，这个英文里面是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磐石啊。那么所以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面，弟兄姊妹才稳靠。所以在生活中呢，的确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要多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啊。什么时候我们从主的身上挪移了，依靠自己的才干、能力、智慧，依靠自己的方法，我想我们都会落在一个很危险的根基上，像流沙一样是不可靠。所以一个人信主年越久啊，越知道我们不可靠，只有主可靠啊。所以我想这首诗歌实在是一首很好的诗歌，提醒我们啊。那我们再唱另外一首79首，诗歌第79首。 这首歌我们也唱过，但是呢好像并不是常唱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的一首诗歌，是一首的得胜的凯歌啊。因为这里他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上升啊，那么以至于将来我们在神跟你说得着的这个荣耀，得着的丰富，得着的产业啊，这首诗歌里面都提到了一些。我们来把这首歌也唱一下啊。看那救主走开上升，带着
耶稣作王，天使。
他这首诗歌哈、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啊，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的一段经历。主从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埋在坟墓里，三天以后复活，然后有40天之久啊，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么后来主就在橄榄山上升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升天代表整个基督工作最终的一个凯旋，一个得胜。因为他能升天回到父那里去，表示他已经把父所托付他的一切工作都完成。那么这其中也包括了仇敌所有的工作统统被瓦解啊，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基督徒啊应该灵里面应该有的一个看见和认识啊。我们晓得这个不仅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在环境中能够靠着主的得胜的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还有更荣耀的事情，因为基督的升天啊，这个代表着我们啊在他里面所有圣徒啊和他一同上升。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如今已经跟他坐在天上啊，这是今天教会的地位，是吧？神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实在需要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能够看见这个荣耀，看见这个福气。所以你看见这个作诗的人呢，他把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的这些的当日他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啊侍奉，那么呢他用另外一种的眼光把它转换成看见基督。所以这些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代表基督，就在旧约时代中已经代表基督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第四节那里说啊，又如亚伦进入圣所带着他血进幔内。那我们晓得亚伦是大祭司，对不对？那么大祭司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就是进入至圣所。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已经在幔内，在至圣所的里面，那是因为这个更大的亚伦啊，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大祭司，所以他引我们进入至圣所的经历啊。他说又如约书亚进入迦南，所有仇敌都败退，他将我们神的选民栽植应许的美地啊。那么这里讲到约书亚，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更大的约书亚啊，带领我们进入神所要我们进入的产业，那么打败众仇敌啊，然后呢他把我们栽植怎么样，像一个植物一样啊，栽植在应许的美地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选民啊，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使徒们的信息呢响应这样的一个感觉，他说我们应当在基督里生根立基啊。所以我们已经栽植，就是我们的根已经深入基督，实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完全合而为一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今天基督徒对这些方面真理的认识实在太缺欠了啊，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完全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如果是一个合一的生命的看见的话呢，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他就说如以利亚从天倾下，双倍福双倍福。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啊，那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以利沙要接去以利亚的工作的时候啊，所以以利亚问他说你要为你做什么，他说愿感动的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双倍的灵就是啊，要双倍的灵感动。所以他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更大的以利亚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冲天把这个圣灵啊降临在我们身上，并且是加倍的祝福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有这个大祭司啊，有这个领袖，有先知。我们晓得这个是古代这个三种侍奉神的人是被受膏者，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主他把这一切所有的职分呢通通承接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承受双倍属天的祝福。然后他最后第那节也是很好，非常高，他也提高我们人性，将我们带到神右边，我们与他同坐天上，与他同住荣耀间，耶稣作王，天使敬拜他，上面说人尽与神同宝座。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想我们时候没到啊，圣经也常常讲时候没到啊，在地上看起来我们是一般软弱的人，我们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位置上面啊，好像从外表看起来真正高贵的、有能力的，那么也不多，对不对？但是呢，当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我们要与我们的神一同作王啊，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何等的福气啊！这其实圣经的应许啊！我想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必须灵里的眼睛得开，能看见这个荣耀啊！所以他说，大能的主因着你的升天，因着信，因信与你同宝座啊！所以这个主的升天具备有非常荣耀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不仅胜过众仇敌啊！弟兄姊妹，把我们这一班在他里面的人把他提高到一个何等样的地位上面去。我想这些呢，今天呢，对于世人来讲听起来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不对？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感觉不可思议啊，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幻觉，因为我们是那是根据于神的话语啊，神的话是这样说，事情一定这样成就。所以愿我们有信心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所以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这首诗歌呢，啊，是一个你看，它是有一个相当的看见的一首诗歌。所以在诗歌本里面，有的诗歌是有意象，这帮人呢、啊、写诗的时候，它里面实在有荣耀的看见啊。所以这首诗歌是蛮宝贵的。我们再把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稍微唱一下，好不好？唱完，或就唱第五节好了。我们唱完第五节，我们一同有点祷告。
他已提高我们人心，将我带到神右边，我们与他同坐天上，与他同住荣耀间，耶稣作王，天称颂你，我们要敬拜你，主啊，你真是我们一切得救的根基。
阿门。
主啊，离开你，一切的事物都会改变，
主啊，
一切的事物都会摇动，唯独我们的主耶稣，你是磐石，你从亘古到永远，是永不动摇的磐石。
阿门。
所以主啊，我们的得救根基在于你。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圣灵已经赐下，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认识我们实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已经复活升天，才有圣灵的赐下。你的复活升天证明你完全的得胜。
阿门。
今天都是在你的得胜里，与基督一同来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你，教会今天在地上实在是超乎万邦之上。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灵的。主啊，我们虽然自己看是渺小又软弱，但是主啊，在你眼中教会实在是超乎万民之上。我们在地上坐所不作为，居上不居下。主啊，你所赐给教会的地位乃是升天与你同坐宝座的地位。主啊，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信心中 来跟随你，来经历你。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这是能够把你所成就的荣耀无比的救恩彰显出来。
是的，
主啊，无论我们在地上会经历什么，前面摆在那里的还有些什么样的试炼，可是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一般人，我们所忍受的不过是那些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所要得的乃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求你升高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你复活的大能，主啊，所要成就的是何等的大事。主啊，今天神已经把他整个的工作国度都放在教会的身上，愿我们今天有信心来承受这样的托付，也能够承受这样的祝福，在地上真是成为你荣耀的发表。主啊，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穿戴着基督都是能够显出你的香气与荣耀的。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里面的心，再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能真实的看见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在基督里是有何等的指望。
阿们。
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再把你的话借着我们弟兄毫无保留的释放出来，你也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有领悟，让我们真是悟性更新，能够领悟你旨意的奥秘，也叫我们里面的信心能够与所听的道来相合。
阿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我们向你夫妇下拜，今天我们在肉身中得救，我们对你的认识有限，我们对你的经历有限，但是你却让我们在圣灵中预尝天恩，也让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在地上一心所盼望的就是等候你自己回来。主，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整个天地都要起变化，亲爱的主啊，连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要起变化，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就不再卑微，我们将要穿上荣耀的身体。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救恩的上好。主，我们知道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略略的给我们一点光，就已经让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我们难以诉说的。主，我们只有夫妇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愿在地上的日子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主啊，常常在你的宝座跟前来感谢来赞美主，因为这是你配得的。主啊，你为着我们这些实在不值得的这些人你付上了何等样的代价，并且你把我们的人性提高到何等荣耀的地位。主，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主，愿在地上的日子让我们因着邻里的看见，叫我们学习忍耐，主，学习天天生活在你的里面，并且学习无论遭遇任何的事灵里面有安息。主，我们把心中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晚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里面再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看得比以往更多一点。主啊，好叫我们的心能够更迫切一点。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我们今天哈从二十三节读起，好吧，读到这个五十五节啊，从二十三节读起。我们请弟兄先来。
地不可有麦，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 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
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的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倘若不能为自己得为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
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
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快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在，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问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向他像奴仆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
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视为的国中买，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他。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
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直到禧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
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
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
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
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利未记这里面25章里面存在着一个非常荣耀也是非常宝贵的思想，就是呢，我们知道神把这个带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之后呢，神要让他们在迦南地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有产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在旧约的时代中间啊，那么已经是非常的宝贵，但是这个思想所包含的属灵的意义乃是包括历世历代所有蒙恩的圣徒啊。我们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啊，神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预备一份的产业啊，这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啊。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晓得一个做父亲的人，他有了儿女，他一定是巴望能把他将来所有的通通归给他的儿女，并且呢，每一个儿女，一个好父亲的话，每个儿女都有产业啊。那我想我们天上的父亲呢更是这样，他极其的丰盛啊，他的丰盛是我们所难以测度的。今天呢，我们这些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产业啊。但是呢，这个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那么神呢在那里恩待他们啊，神要叫他们在那里享受神的安息啊。那么神也叫他们呢，在他神所定规的产业里面来享受神给他们的丰富。但是因为神知道人有软弱啊，我们很容易让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产业就失去了。所以因此25章这里啊，他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住在迦南地，因着他们的失败软弱，他们的产业如果失去的话呢，有一天还可以赎回啊。所以这全章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个意念就是可以赎回啊。那么我们晓得神给他们定了这个禧年啊，每50年有一年的禧年啊。在这个禧年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可以把他们原来所失去的产业全部赎回啊，即使他们付不出代价也是赎回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和意念啊，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圣徒来讲同样是宝贵。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跟随主，我们都知道啊，当年日拉长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许多的软弱和失败，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损失啊，我们有很多的漏掉的地方，甚至有很多东西被我们糟蹋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在主里的经历并不完全，但是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有一个1000年被称作是千禧年啊。这1000年呢，这是神所留下给地上所有神的百姓或者所有蒙恩的圣徒们的一个赎回自己这个产业的一个机会。所以到了永世的时候，千年国度过去永世之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得着神从创世以来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一分都不会失去。哎呀，这是何等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每次想到这个，我灵里面就很高昂啊。虽然我自己也常常软弱失败，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间跟随主实在有很多的破洞漏掉的，真是不计其数。但是呢，我知道在基督耶稣里，神为我预备的产业有一天要全部归还给我啊。所以因为这是神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人啊，因为神说了就算数的，神永不改变啊，神也不会有改变。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作为神儿女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 所以将来到了永世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是你今天眼中看见那个最失败的圣徒，那个最软弱的圣徒，在我们来看的话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不起，好像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思想，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到了永世的时候呢，他一样得着神在基督里所为他预备所有的产业。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主要我们在地上遵行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啊，就是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今天他的软弱，弟兄姊妹们，神有给他预备挽回的路的啊，我们不难以想象。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时候到的时候，你又看见他跟你我一样，同样得着一份的产业。啊，不过呢，这中间有一个差距是什么呢？就是个千年的国度啊，千年国度啊。这个千年国度呢，啊，一方面来讲，主是给我们有赎回产业的机会，被称作千禧年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呢，神也是为着地上为他付代价爱主的人要给他的奖赏啊。所以有一般人在还没有进入永世的时候，在千禧年的里面，他们就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并且他们预先享受更大的丰富啊，所以这班人呢，他们是首先那得回自己完全产业的一班人，但有一些圣徒呢，还要经过一千年之后，然后才能够达到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呢，是我们难以完全明了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福分实在是大，所以我常常讲，当我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受尽的时候，那一刹那，哎呀，我心里面感觉他真是有福啊。也许他糊里糊涂的，对不对？他觉得，哎呀，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了，好了，我答应了，那么我就受个尽吧。但是你不晓得他那个受尽里面后续的些所要得到的那个荣耀和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所以人的得救啊，弟兄姊妹，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啊。每一个人一受尽下去，这就是命定，这个定命呢，啊，就是 destiny 已经怎么定命，将来做王，哇，这是不得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圣经把这些神的宝贵的思想呢，借着他的话语呢，那么能够揭开在我们的跟前。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对我们的神有一个真正的感恩啊，并且呢，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在地上，不要让我们的主受羞辱啊！我们也要争取，我们知道永远的福分是一定的，但是我们要争取千年国度的那个福分啊！那么今天这个是得胜者的一个呼召了，所以就要我们能够在这些主所量的这个计划中间这个时间里面，能够与他一同掌权，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决定千年国度啊！你不能决定永远，永远一定，那是不需要你来决定的。但是千年国度是决定的，能不能在千年国度里面能够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那么就根据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个光景啊。不过当初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神把这样的意念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按理讲这是一个福气，对不对？神每七年就叫他们有一年的安息，每七天有一天的安息，这是神实在是恩待他们啊！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一天的安息他们还容易守，那个一年的安息他们守不住啊，所以以色列一直守不住啊，那个反而变成了什么？变成他们一个很大的试炼。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呢，更不得了，连续两年的安息啊、嗯！那么这两年安息就神告诉他们也不可耕种，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但是神已经应许他们说什么呢？上礼拜我们已经讲了啊，他说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使地怎么变成三年的土产啊！他说呢，你们到了第八年的时候呢，你们耕种主还吃陈粮，一直吃到什么？吃到第九年啊！你看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啊！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这个信心来接受，这也说明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在地上跟随主，真正进入主的安息呢？啊，到 底我们的灵里面享受了多少在基督里的安息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实在享受的很少啊。这也跟说明我们跟这个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差不多的，我们有很大的软弱，所以我们失去很多的福分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主，虽然失去了，但是怎么样，神有一天还要把它补回。我们看见旧约，我们上次讲过旧约的历史啊，到了最末了的时候啊，神许可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对不对？那70年呢，神是要叫他们偿还70年没有守这个千禧年的这个过错，神所以叫掳到70年，说地就享安息70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晓得，若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我们不能够更多进入这个安息的话呢，有一天你不是70年，弟兄姊妹，你要用多久啊？1000年啊，请我们记得需要1000年，你把这个东西把它补回过来啊，那这个可是不划算，对不对？我想我们几十年在地上过得都相当不容易啊，一年年过来啊，哎呀，好多的挣扎啊，好多不容易啊，对不对？当然有人希望在地上活久一点，那是我们因为人怕死，对不对？其实活久了也不是福分啊。如果今天叫你活到100岁，叫你也走不动了，也吃不下了，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没有多大的意义，变成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人生呢，摩西说呢，人一生70年，强壮的到80年，但是这一生怎么样？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对不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了。今天我们在肉身中的确感觉到这个，多少的时候我们感觉，你看，哎呀，一个礼拜过来，你回想一下这个礼拜啊，经过多少的起伏艰难，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也过得有的时候并不那么的如意，对不对？并不是那么坦然和快乐啊。当然有的时候偶尔有时候一旦快乐，但是我们晓得，对一些基督徒来讲，他们越多活在基督里面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数的日子过来，那么但是怎么样，活在基督的里面，像保罗就是这样，虽然关在监牢里面还是喜乐，享受什么基督的喜乐，他就享受怎么样主给他的产业，这个叫做什么，他就说这是叫我得着耶稣基督要我得的，对不对？也是得着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啊！你看看，这个是活在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的人，他享受这个喜乐。但是对我们大多数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恐怕一点点的患难，一点点艰难呢，马上我们这个平安，这个安息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弟兄姊妹，无论外面起多大的变化，多人生遭遇什么不顺利的事情，灵里面永远与主连在一起，永远享受这个安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持守产业啊，持守主给我们的产业啊。如果我们这样不持守的话呢，请我们记得，神要用1000年的时间让你去赎回这些东西。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曾经在历史上面遭遇过这么重大的神的一个审判啊，那么是一个很严厉的警戒啊，因为他们拜偶像，对不对？所以神为了医治他们的病还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这个讲过了，我想我们要继续的往下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一看那个实质上面啊，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样的在那里能够赎回他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啊。那么从23节这里开始啊，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地不可永卖啊，因为什么？地是属于耶和华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地对我们来讲什么？就是在基督里啊，主耶稣基督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把它卖掉的啊。这个是永远属于神的啊。那么正因为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保障啊。所以 大卫在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他就讲到啊，他说呢，我所得的产业你为我持守。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不可永慢，就是神为我们持守这个产业啊。所以这是因为这地是属于神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看见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失去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什么呀？神亲自为我们持守。大卫已经看见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写的诗篇第十六篇是何等的宝贵啊！他说哈，他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啊。那么这一方面讲明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这个物质的地上的这个光景啊，我们是寄居和客旅的啊，就说告诉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只不过是暂时在地上的一个存留啊。那么我们在世上呢无所得，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基督徒去想，外邦人也知道，对不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啊。到你结束的时候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啊。那么神没有，这就告诉我们神没有意思让我们在地上得到什么永远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保罗就告诉我们，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所以今天啊，我们不要太过分怎么样去宝贝这些地上的东西啊。我很喜欢约翰所讲的那个，告诉我们说呢，不要爱世界啊，不要爱世界。你可以在世界中用这些东西的，不要爱它。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猪会在环境上给我们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做夸口，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作为满足。因为什么？这都是暂时的。因为什么？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的。什么叫客旅啊？客旅就是你不，这不是你的家嘛，对不对？寄居的什么呢？那很简单，你就暂时寄居在这个地上。所以今天这个地上，弟兄姊妹，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在这个哦，好像有的人呢觉得永远住在这里了啊。如果主给我们一个好的房子，给我们一些好的产业，哇，我们就想说主啊，好了，我就在这里了，永远住下去了，最好不要变动，对不对？弟兄姊妹，不会的。任何物质的东西都要起变化，所以这里神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什么？你们是寄居的，是这个客旅啊。那下面呢，他就说啊，他说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要准人将地赎回啊，这是一个总的命令啊，神就对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讲的，就将来即使你得着了别人的地业的话呢，你要准人赎回，在千禧年的时候一定要准人赎回啊！所以这个命令呢，是当时给所有以色列百姓，也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啊！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呢啊！所以这个今天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这准我们那个把地赎回呢，这是什么？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的主呢，被称作挽回祭，对不对？Mercy Seat 啊，挽回祭啊，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将来有一天要把我们所有的产业也要帮我们能够赎回来啊。那么从二十五节这里开始啊，他就讲到，他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这个我们读这里就想到路德记了，对不对？路德记啊，这个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他们的家族所丧失的那个地啊，最后怎么样被波阿斯把他整个赎回了，对不对？因为波阿斯他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了啊。那么这句话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感谢主，谁是我们最至近的亲属啊？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才是我们至亲的了啊。你不要说哦，我亲戚很多，很多亲戚，人家亲戚赎不回你这些东西。不过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指到主耶稣，他来帮我们赎回，他乐意赎回我们所有的产业啊。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的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呢，这个运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彼此的生活上面也是应当有的。 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穷乏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应该帮助他，用把他重新带回到主跟前，这个叫做赎回。那什么叫做这个渐渐穷乏了，卖了几分地业呢？那就说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的属灵的光景越来越不好了啊，他们离开主越来越远啊，那么那个就好像卖了自己的产业一样啊，他们呢不够活在天天主给他们的福分里面，他们等于把这个福分呢卖掉了啊，卖掉这个等于失落掉了啊，失落掉了，他们等于靠卖自己神给的产业来过日子。哎呀，这就是以色列百姓当时一个软弱的光景，也是今天怎么样神的儿女们在属灵光景软弱时候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他里面的这个产业卖掉，就是他里面这个恩典呢越来越少了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天天连于主的话呢，这个恩典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的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一生就在主面前像积蓄恩典，像以色列的那些妇女们呢积蓄这个膏油一样啊，像膏一样一点点的积蓄，对吧？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也是一样，要天天积蓄主的恩典，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失败的缘故呢，恩典就越来越少。你看见是这样的，有的基督徒啊的确这个越来这个里面的光景呢好像向着主越来越冷淡啊，本来好像还不错的越来越冷淡，对着别人来讲的话越来越苛刻啊。很多时候在主里面的时候他能饶恕人，他能够有宽广的度量，结果呢离开主远的时候这个都没有了。你会看见有的人慢慢越来越变得刚硬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渐渐穷乏了啊。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保罗也用这个卖这个字，他说我们这个人子嘛已经是卖给罪，卖给罪了，我们欠罪的这个代价，对不对？所以后来是主把我们怎么样赎回来了，所以圣经中一直用这个思想啊，是主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回来，他付上极重大的代价。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当一个神的儿女落在爱世界的光景里面，落在最终的时候，他怎么样就渐渐穷乏啊，或者我们肉体在我们的身上掌权的时候，他就渐渐穷乏啊。那么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这些你的弟兄呢，如果是这样的慢慢的穷乏的时候呢，那么至敬的亲属，谁是至敬的亲属啊？那么那就好撒玛利亚人呢，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呢？就是靠近你最近的人，对不对啊？我们记得啊，圣经里面也彼得告诉我们，夫妻两个怎么样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啊。所以主给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的话呢，那么你夫妻就是你最近的亲属了。如果我们是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在卖地，一个就帮他赎地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一同享受主的恩典啊。所以最好两个人都是买地的，不是卖地的啊。这个恩典要越来越积越多才好啊。当然了，弟兄姊妹，除了这个夫妻之关系之外，另外我们想着有许多所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啊，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亲属了，对不对？今天为什么在西雅图我们这批人在一起呢？那么有的在别的团体里面聚会的人，那个比较远，对不对？是比较远的亲属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同一个聚会里面的人呢，弟兄姊妹都是至近的亲属啊。所以若是有人渐渐贫乏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要伸出手啊，要帮助啊，不可以不帮助的。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所以这里主说什么？你的弟兄啊，你看神告诉我们这个。所以我常常讲啊，在教会里面我不是做教友的，有的教会人数众多，对不对？谁是谁也搞不清楚啊。那么所以发生的难处他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教会的光景要好的话呢，越聚越有家的味道，彼此是什么弟兄姊妹 啊。所以呢，在弟兄姊妹中总是会有一些人会软弱的，或者有一天我软弱了，弟兄姊妹们你要救我 啊，你们说哎呀他软弱，那他活该啊，那这个不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光景不行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帮助他，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救我们的。当我们在贫穷软弱的时候，主伸手救赎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我们弟兄姊妹至敬的亲属啊，把弟兄所有失去的要帮助他怎么样重新的得回来。我们的确看见在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做这样的服事啊，他们能把许多软弱的弟兄姊妹重新带起来，叫他们重新爱主啊，重新在那里起来侍奉主。所以这个是多么宝贵的思想啊。他说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啊，这也是主的怜悯啊。有些弟兄姊妹的确没有别人帮助啊，哎，他自己慢慢的光景回转了啊，主遇见他，主自己来向他显现，对不对？他自己就开始怎么样慢慢富足了啊，恩典越来越加多了，他自己怎么就能把这个赎回来。所以这也是一种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个提醒，若是在你的周围的人啊，如果你有力量能把他赎回，你不赎回的话，有天主自己亲自把他赎回，那我就造成我们的一个亏损啊。那么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贫穷，整个教会啊都是渐渐贫乏，没有一个富足的人，你也没力量去赎别人，你自己都不行，对吧？自己都卖了地了，那么还去赎别人吗？你赎不了。但是怎么样呢？感谢主，神还是有力量，有一天能把我们赎回来啊。所以这是你会看见在这个神儿女的生活中间呢，神的这些思想意念极其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如果他渐渐富足，他要怎么做呢？他要算出卖地的年数，卖了多少年啊？那么把剩余的年数的价值呢，那都要还给那个买主，然后自己怎么样就可以归回这个。所以当一个人的光景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他积蓄的恩典加多了，他就可以把自己赎回。那个剩余的年数说明说什么呢？就说早一点把他赎回来了啊，还没到千禧年你就把他赎回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呢，就是不要等到主回来了我们才这个赎回啊，趁着主还没回来的年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把自己的产业把它赎回来了啊。他说要不然的话呢，倘若不能为自己赎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手里直到什么禧年。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神为着他的儿女所存有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思想啊。所以神立禧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存感恩的心啊。他到了禧年说什么，这个地怎么自动就归回了啊。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呢，经过千年之后怎么样，所有的你的通通归回。所以进入永世的时候怎么样，你是完全得做神所要你得做的啊。所以这里呢，先给我们看见当弟兄有软弱的时候，渐渐贫穷的时候啊，神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应当怎样来照顾这些人呢、啊？然后下面哈，到了29节这里啊，他就说啊，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啊，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啊。好，这里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他这个房屋在城内的房屋是指的什么东西的呢？这个城内的房屋呢，主说呢，如果你这个房子卖掉的话呢，你一年之内还可以赎回，如果一年之内不赎回的话呢，就永远归给买主，到千禧年你也没办法买，不能赎回啊。 那我们晓得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大多数都是住在这个城外的啊。那么这个城呢说明什么？说明共同生活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常常从前人说进城呢，对不对啊？进城做生意，进城去买卖啊，进城去买东西，进城去卖东西啊，这是共同生活所得的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光景中间的话呢，有的人呢，那么把这个城内的房子卖掉的话呢，短期之内可以赎回，不然的话呢就永远的失去。那么这个对于今天呢我们新约时代神的儿女来讲，这具备的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们，什么东西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的地方呢？那是指的教会的生活啊。在教会中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你短暂的失去居所啊，就是呢你也失去了享受神家的好处啊。有的弟兄姊妹虽然在聚会，但是没想到享受到这个聚会的好处啊，没享受到家的这个福分。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呢神的儿女们的光景啊，实在有时候叫天上的父亲呢心里很难过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好像变成做礼拜啊，一个礼拜聚一次会，那么都是很形式化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享受所谓教会是神的家的这种福分。我们可以告诉你，像美国今天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对不对？但是成千上万的圣徒都过着那个没有家的生活，他是一个礼拜做个礼拜，他就觉得他已经做了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不够的，他没有享受到这个在家中的生活。但是呢，神说你可以快快赎回啊。不然的时候怎么样？到千禧年你也没办法弥补。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当得着我们自己该一些的产业啊。所以如果失去了这个家的这个感觉，弟兄姊妹们要很快的怎么样把它赎回过来啊？在短时间之内要把它赎回过来，要重新怎么样恢复这个家的生活啊？不然的话怎么样？到了千禧年你也没得赎回的啊！这些东西是神所定规的啊！那就说这一千年的里面你要有受亏损的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关于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这个城乃是说明我们共同啊生活活动的一种光景啊。那三十一节说，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无城墙的啊，这个村庄的话呢，因为在你是在你的地业上面的，所以到了那个千禧年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房子可以赎回来啊。因为在城里面是共同的这个地方，你不赎回来就没有了啊，这个就归给别人啊。或者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弟兄姊妹们，就像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呢所讲到的啊，这个有一个贵族要往远方去，就拿十两银子发给十个仆人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呢，这个一两得到十两，得到五两啊。那么有的人呢，那一钱银子了；有的人呢，这把那钱银子这个包起来啊。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连那一钱银子他也没有办法守住啊，所以说把他拿过来给那个有十钱银子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乃是一个比喻，是预先讲到我们的千年国度里享受的福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地上守不住的话，教会生活中很多都守不住的话呢，这些福分都归别人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个是永远赎不回来的了，那是别人在千年国度里面的享受的了。但是呢，你在自己的地业上面的房屋呢可以。那么这个什么叫做无城墙的村庄呢啊？这是我们个人住的地方，就是说呢，按照今天属灵的经历来讲，就是个人亲近主生活中所得的，若是失去的话还是可以赎回来。在教会生活上面的损失，那个赎不回来啊！你如果不短期不赎的话，就赎不回来。但是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你自己家庭的生活里面，你所亲近主的那个 人就什么可以赎回。所以我常常感觉神的恩典很大，在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呢，在教会生活上是失败的最厉害，一直到今天啊。所以很多的教会都变成了这个一个宗教的团体去了，是吧？失去了神家的味道了啊，这个失落最大。所以在教会历史中，你看见不断的有人因着神的话语，因着圣灵的工作，他们被复兴，回到什么？回到教会原有的意义上面来生活的。但是呢，大多数的基督徒呢，恐怕很多都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教会的意义。但是呢，对这般圣徒来讲，怎么说呢？他们个人在家里面所有的亲近主、爱主，人就算数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主给我们有很好的教会生活，像家一样啊。有些弟兄姊妹在其他团体里面，也许他们这个在教会的意义上面来讲，并没有能够明白的更多，但是他们个人有爱主的，这个你不能否认。我们承认许多弟兄姊妹个人的爱主，有的比我们还强呢，对不对？他的清洁，他的奉献，为着主的摆上，你跟不上的。那么这些人呢，神也有恩典，你看啊，就是说，若是他失去的话呢，怎么样？他还是可以赎回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在主里面个人的经历，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怎么样？人就算数的啊，哎，人就算数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福分啊，这个别人也得不去。那这是一种啊，这也是一种情形。那么下面呢，还有一种的情形，什么是给利未人的？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一想到利未人呢，我们就想到怎么样侍奉神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服侍神很重要啊，侍奉很重要，哎。这个在侍奉的人身上呢，主给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安排。你看这里说什么？32节说：“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啊。”这个就是服侍的好处了啊！今天如果你要侍奉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多有好处啊！那我再说啊，侍奉也不是说人给我们安排什么东西啊，我们才做。在教会中所有的侍奉都是出自自然的，是神的感动，我们就服侍，不是不要一种责任性的东西啊，这个责任加给我们，我们才做什么东西啊，那种服侍不美。不过呢，也算是服侍吧，总之服侍，多服侍都有好处了啊，那么所以你这个如果是利未人的原则的话呢，今天在城里面的房屋卖了之后还可以赎回啊，这是神特别给侍奉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恩典啊。然后呢，他说呢哈，就意思说啊，这个如果他赎不回来了，到千禧年时候还要归还给他啊。所以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呢，所以服侍主的人呢，就是还是好处多啊，所以这个，然后他就说哈，在这个各城郊野的啊，这个之地呢不可卖，地不可不可卖，因为他们是永远的产业啊。所以呢，这里呢也提醒告诉我们，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地啊，他们曾经设立了很多的陶城，这些陶城子呢都是什么？都是利未人住的地方。并且呢，利未人呢在城的周围的郊野呢，神还给他们有地图，所以他们的产业是在什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呢，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是属我的，属于神的，对不对？啊，他们地上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享有特别的一种的福分。那么今天呢，谁是利未人呢？谁是祭司呢？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对不对？不过有的人呢，不尽祭司的功用就是了，啊，他这个只是做了一个基督徒啊，从来都没有什么服侍的啊，那这个很可惜，你知道，这很可惜啊。但是神的应许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活在郊野的地方，这地方的话，你所拥有的产业怎么样？这还是永远的产业啊，神替你保留的。啊，所以这里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一班啊，对于这班服侍主的人，神有特别的应许的福气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丢掉 这个福气啊。那么从35节这里开始啊，他说你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那么这里又再次的提醒啊，如果你的弟兄啊，那么他开始渐渐贫穷，那个属灵的光景呢越来越不好啊，到一个地步他无力的照顾自己，但是根本没力量照顾自己的，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啊，怎么样呢？神就对以色列百姓说，你是你的弟兄，你怎么样，你就一定要帮补他啊，要照顾他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里讲到，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是吧？那个肢体上面如果有不俊美的话怎么样呢？神要叫他特别俊美啊。所以呢，我们相互之间怎么样，互相的要照顾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相顾，这是神的命令啊，神叫我们应当有的。嗯，那么很奇妙，他这里说哈，你就要使他与你同住啊，哎，这个因为有些弟兄们不行了，你就使你使弟兄与你同住，那同住就是你要住在一起照顾他，对不对？啊，这个我想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有些弟兄姊妹呢，因为你需要有这一种跟他住在一起照顾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他说呢，你要使他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就像他说你要照顾他，因为呢，神当初给以色列百姓说，有外人和寄居的住在你中间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也要照顾他们啊，要恩待他们，像恩待你们自己的情况一样啊。所以呢，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就要像看顾外人呢和寄居的一样，要帮助你的弟兄，不可以弃绝啊。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有一些外人跟着的啊，他们中间也有寄居的，特别他说将来你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那更多了，对不对？更多的外人和外面寄居的人在那里，这外人寄居的你尚且要照顾，对不对？那么你要照顾你的弟兄，就说你至少要像照顾外人是照顾寄居的人一样来照顾他、那么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哈，我们怎么样来说明他呢？就好像怎么样，你就像好，就像对待这个福音朋友一样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对福音朋友最好，是不是？这个慕道友啊，那你是对他好得不得了的，因为你希望他得救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百般委屈自己啊，啊，就希望怎么样能把他弄到主跟前去啊。所以呢，对慕道友讲话也是最温柔的，态度也是最恭顺的。那么现在主说好，如果你的弟兄啊属灵光景慢慢不行的时候，怎么样呢？神说我也不要你多，你就像对待慕道友一样对待他就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他是弟兄，觉得他是姊妹啊，所以呢我们的态度就变得比较不一样啊。那么这里呢，神的恩典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要对待他们像这个外人和寄居的一样啊。所以神实在是恩典的神。弟兄姊妹，你越读神的话啊，越觉得神的度量的宽广啊，他实在是蛮有恩慈。在旧约时代中其实是已经这样了，对不对？呀，很多人呢常常讲说，哦，旧约的神不是是很厉害的，哦，常常发怒啊，这个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把人杀光了，对。其实呢，他们不能明白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们晓得旧约时代中间，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做保障啊，如果人去触动神的怒气，那是可怕的东西，就好像飞蛾扑火一样的，那非烧死不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呢，神的本质上面来讲什么？他是爱，他是蛮有恩典的。神其实要求以色列百姓不多啊，神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你看见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打败那迦南地的王啊， 其实什么，其实是神把他们打败的，没有一次啊这个以色列人自己是做什么，都是神走在前头啊，使他们混乱了，或者把墙弄倒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了，对不对？哎，好，当时神我们看说，哦，是约书亚当元帅带着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其实怎么样，在开头我们就知道，只有什么主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完全是主打的啊。今天我们一样，今天你要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主完成的，对不对？我们乃是在他的里面享受这个祝福，就是不过呢，我们晓得我们这个天然生命的堕落啊，这个败坏的天性啊，叫我们在享受基督福分的时候呢还充满难处。这跟旧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实在很亏欠主。弟兄姊妹们，我蒙恩年日越久啊，我越觉得自己的软弱，我越觉得对主的亏欠实在是与日俱增啊，这增加的越来越多啊。实在是享受主恩典的时候，你享受他就很喜乐，你不能享受，不能听话的，没办法。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旧约时代中间，他们的遭遇为什么悲惨呢？因为他们没有碰到神的恩典，他们没有碰到神的慈爱，他们都撞上了神的公义了，撞上神的圣洁去了。那没办法，你这个到了那边，你只有这个遭遇，这个和那是神公义的审判是严厉的啊。所以我们看在旧约时代中，那些外邦人也是一样，他们更不认识神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他们一旦跟以色列人起出冲突，摸到神的手就全部都灭亡了，没有办法。这是因为这是在旧约时代中的情况。但其实呢，你读仔细读主的话，你看在这段话语里面多充满恩典呢、啊、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体贴神的心意啊。然后呢，他说呢，你要帮怎么样帮助这个软弱的弟兄姊妹呢？啊，你帮助这些你的弟兄呢？他说不可以向他们取利啊，不能说呢，哎，我帮助你了，你总要有点回报，这个不行啊。今天在教会侍奉上，就是给出去就不能取回来的啊。有的人连本带利给他找回来，那真是这个不像神的儿女啊。所以主在这里不可向去，还有什么也不可向他多要。哎呀，我们主都知道我们很贪心，有时候他归还的时候，你得多归还一点嘛。这个向他多要，这个不行啊。他说怎么样？只要敬畏你的神啊！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敬畏啊，实在敬畏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所以不敢或者不能向弟兄多要，不是我们没有贪心，不是我不想要，为什么？我们敬畏神，哎。所以你一个人敬畏神呢、啊，他就能把你里面这个贪心呢给他切断啊。所以弟兄姊妹，敬畏神的生活是很宝贵的啊，因为什么？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嘛，就有了智慧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敬畏神，他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啊。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如果跟你同住住在一起啊，如果你心里面怕神的话呢？啊，就是敬畏神的话呢，这个弟兄跟你住在一起就住得舒服了。如果你眼中没有神的话呢，嚯，那你这些人家里千万别去住啊，住在里面定会不舒服的。我实在感觉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到弟兄姊妹家里去住啊，因为他们爱主，对不对？啊，这个敬畏从爱里面产生出来的嘛。因为敬畏神，所以你在家里他给你体贴的不得了，给你照顾的很好啊。这个有的人是不光是照顾这个什么传道人呢、他弟兄姊妹来他也是照顾的非常好啊。因为什么？这个叫做因为敬畏神，所以怎么样？你的弟兄是怎么样与你同住啊？你看这些里面都有属灵的原则在里面。然后下面哈，摸到钱的问题了。摸到钱更麻烦，他说你借钱给他呢，不可向他取利啊。如果他有缺乏，你把钱借给他的话，不可以向他取利啊。这个我想在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应该也还是可以用的啊。 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就害怕，哎呦，千万别借钱给人家，这个借钱不能拿利的，借粮给他也不可以向他多要嘛。我们感觉神是恩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有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你借钱给弟兄的时候呢，你等于借给神呢、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个认识，你等于借给神呐、啊，有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所以你给他粮的，你就等于是借给神的，所以神会加倍的祝福你的，不会叫你缺少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在世人的光景中的话就不行了啊！你借的钱呢，把你坑掉了，那你只好发疯了，你没办法，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怎么样，在我们中间有神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一切事情上面必须要有一个感觉啊，认识是神在我们中间。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弟兄姊妹，尤其在教会的生活里，都是在基督里啊。在主的丰富的恩典的里面啊，所以他下面就说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啊，作为你们的啊，要做你们的神啊。所以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要叫我们怎么样？有敬畏神的心，要有感恩的心啊。我们看见主怎样恩待我们啊，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救赎回来，把这么大的祝福加在我们的身上，主这样的赦免我们，替我们还了债，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就不可以啊用恶心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啊？所以圣经中不是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有的人欠那个王啊，千万两金子，对不对？银子啊，千万两银子、啊、付不起了啊。那个王说啊，把他的儿女妻子通都卖掉了还债，哎呀，他就求神了，求王说啊，请你宽容我啊，我将来一定要还。结果呢，王就动了什么怜悯的心，就说好了，赦免他了啊，千万的金银通都赦免掉了。结果他到了门口一出去之后，有一个人只不过怎么欠他十两银子啊，十两银子跟千万的这个差距太大了啊，他就怎么样？掐住那个人的脖子，你看没？圣经讲，把脖子给他掐住了啊，并且怎么把他带到官府里面，给他去受审。你看看，我弟兄姊妹们，这个主的话实在是描述我们这个人性的堕落、啊、败坏，哎，这是很生动的。今天我们的确是这样，我们常常忘记了神怎么赦免我们啊，我们不大容易赦免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神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恩典，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并且把迦南美地怎么样赐给他们为业啊，做他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如何把我们从世界中从魔鬼的手下拯救回来啊，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了何等大的一个代价，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啊，弟兄姊妹，你有这样感恩的心呢、啊，所以当你的弟兄啊渐渐穷乏，属灵光景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人就有同情的心啊，能够尽量的能够帮补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的这里讲的很好，人就要与他同住，对不对？啊。就是不要离开啊，弟兄姊妹，如果有弟兄姊妹在属灵光景软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人就要接纳他啊，用宽广的心接纳他。接纳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帮他还债，帮他挽回，希望他重新的回到主的跟前去啊。因为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们，他既然拣选地上的人成为他的儿女，他就一个也不会放弃啊。在我们来看，好像有些弟兄姊妹这样那样都流失了，但是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忘记的，总有一天这些人都要回来的啊！所以今天的主把摆在一个聚会里面，加教会的生活，我们特别需要有这样一种同情和怜悯，能够照顾许多软弱的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 主所量给我们的产业上面要多多经历主，让恩典增加啊。那么不然呢，我们也成为别人救济的对象，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好不好？那我想晚上时间到了，那讲不完，不过这一段很宝贵啊。我想我们留着下一次的交通，我们先再低头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哦，你向着我们这些客遍十方的人，
主啊，
所存的忍耐，哦，所存的爱心，叫我们折服，让我们真是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主。主啊，哦，照着你所应许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实在是得了丰盛的产业。
是，
我们今天因着信得着儿子的名分，哦，我们在主里面实在是丰盛的，并且我们所得的你都来为我们持守。虽然我们在已过的时间中多多的有亏欠，我们实在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主你的恩典，我们是许多的产业流失，但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波阿斯，你是本身丰富又加上满有恩慈，所以你就愿意为我们赎回。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实在应当充满对你的感恩，因着感恩，我们也起来竭力的持守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不叫它随流失去。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实在都能够成为在信上富足的一般人，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启示，所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没有理由穷乏。
是的，
但是我们求主你给我们在主里面多得的人，能够多来帮助弟兄姊妹，
就
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赎回产业。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千禧年里所有的弟兄姊妹这些一同聚集的，没有一个失掉这个福气。
哇，
愿你给我们爱心，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这段地上奔跑的连日和弟兄姊妹甚至同坐肢体，我们能够帮补，能够同住，那种亲爱的感觉，那种彼此做肢体同得产业的感觉，能够是非常的深刻。主啊，感谢你，我们等候斗死的日子，
主啊，
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在基督里要一同进入那个丰富永远的荣耀。
主啊，
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应当挺身挺胸昂首。主啊，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我们是富足的人，让我们能够轻看地上的得失，让我们更不要去爱世界，更不要去陷到罪中，更不要去体贴肉体的私欲。
主
啊，我们应当竭力的在基督里来得着丰盛的产业，在那里是美地，在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主啊，我感谢你，我们盼望你回来的日子，我们盼望在那个千禧的年度里，那个国度里，真是能够与主一同享受那个快乐。主啊，求你激励我们的心，谢谢你晚上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所加在我们里面那个灵里面的渴望和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只有你的心胸是广大的，
是的，
只有你充满慈爱，你对待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你都是有无限的宽容，
是的，
我们感谢你，阿爸，我们要求你让你自己的爱借着圣灵常常浇灌我们，叫我们能够谨守你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让我们在这个产业上有丰富的经历，让我们在基督里做一个富足的人，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 父啊，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丰盛，
是啊，
好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贫穷软弱的生活。
是的，
父啊，若是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有软弱，有在属灵光景中有退后的，父啊，我们也求你赐给他们恩典，有的你让他自己能够慢慢站起来，若是需要我们能够伸手帮助，父，我们也求你用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能够伸手帮助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是的，
因为你喜欢你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彼此相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的话摆在我们的眼前，实在是极其的宝贵。父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阿们。
父，我们求你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能够经历得更丰盛。
阿们。
哦，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但愿在这还有不多的日子里面，求你更多恢复你自己真理的光。
阿们。
在教会中把你自己所说过的话一点一点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更多明白你的心意。父亲，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是蒙福的，是蒙爱的。我们要求你让我们常常存有这样的意念，活在你的跟前。父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世界对我们的惨累，救我们脱离那些外表形式的东西，把我们放在你自己丰盛的生命里面。父亲，我们谢谢你，晚上我们一同读这些话，心里面实在得到何等的鼓舞，也得到何等的安慰。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谢谢您，谢谢您。